1950年代初，新中国政府仿效苏联的模式推行计划经济。当然，推行计划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将国家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资本，由政府分配运用，提高在国防、重工业、铁道运输、文化教育等项目的发展能力，作为提升国力的基础。不过，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政府所能够掌握的资源主要是来自农村，而当时的中国农村普遍贫穷，生产力薄弱，人口众多。虽然经过土地改革，农业生产有所提高，但是中国农村为国家所提供的资源仍然非常之微薄。至于当时中国大都市的工商业资金，很大部分在国共内战的后期转移去了台湾、香港或者海外，留下在中国大陆的工商业多数由私人经营。新中国政府在农村推行土地改革，进展比较顺利。至于改造城市的工商业，将私有的工商业改变为公有，所引起的震荡比土地改革更加大。在这里又开始我们今集的神州五十年节目，里面我们继续请来有张卫国和麦敬生两位的。两位你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之前呢我们讲过了这个新中国在建国之后的外交的情况。今集开始呢我们又会讲回呢就是国内的情况。今集呢我们会讲到这个公私合营的问题。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都想即等两位呢讲回少少那个背景。我记得呢在这个建国初期成立的时候呢那个的社会呢就很大同的。亦都呢什么成分都有，即是要招揽晒所有支持者来一起来参与建国嘛，是不是？所以呢甚至乎连资本主义即係嗰個資本家，
佢叫民族資本家嘛，即係話咧就係唔係受呢個嘅西方嗰啲嘅資本主義國家所支配嘅，而喺中國本地土生土長嗰啲咁嘅資本家，譬如工業嘅廠家或者係商人啊，嗰啲都係民族資本家，咁就受到呢個當時嘅共產黨嘅一種籠絡，咁就參加咗呢個譬如政協啊，後來就。其他各方面的組織咁樣。
嗯，冇錯啦，即係佢哋連政協嗰啲都打得入。咁點解後屘又會有呢個公私合營嘅呢一個情況出現？同埋呢一個情況，即係點解會出現嘅咧？
嗱，我哋講翻一啲先前我哋都講過嘅説話啦。咁你建國由1949由無到有，由一個千瘡百孔嘅社會而建立到我哋後來認識嗰個計劃經濟咧，其實有一個過程喺度嘅。咁、最初我哋之前講過就係話都係比較兼容啦，咁因為喺嗰個階段唔能夠再接受一次太大嘅震盪，所以有一個短時間咧就是、個關係都算係和睦嘅。咁但係馬上落嚟嘅面對嘅問題就係話我哋要振興個經濟啦，要將各樣從國防去到經濟去軍事各樣要走上軌道啦。咁但係以中國當時嘅科技同埋資金嘅水平，是達不到這些這目標的嘛。現在要首先第一個解決問題資金的問題上面，那錢從何處來呢？那些錢呢就當時依然是一部分是集中在這些叫民族資本家手上，所以就要想辦法了，在他們手上不是說掠奪，而是一個有效地將那些錢收歸中央，然後達到一些大的目標。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呢這個共產黨原底就是一個農民作為呢個基礎嘅政黨嚟噶嘛，咁咧就係中國共產黨，我意思係，咁但係咧喺呢個革命成功之後咧，就要控制好多個大城市，咁而點樣將呢個大城市嘅資源集中喺呢個嘅以農民所謂作為佢嘅原底嘅主導嘅一種統治集團裏邊咧，都係一個問題嚟噶嘛，因為大城市嗰種嘅模式，即係嗰種經濟模式咧，同延安時代嘅一啲共產黨嘅或者控制地區嗰個經濟模式有唔同噶嘛，咁裏面有好多嘅大嘅商業工廠啊，或者甚至好多商販啊、零售啊，各種各樣都有嘅出入口啊等等，或者甚至當時喺中國嚟講咧，就仲有一啲外資嘅一啲企業喺度噶嘛，一直到到54年都仲存在嘅， 咁嘅情況，中國呢個點樣將佢自己嘅計劃經濟呢種咁嘅理念推動到喺呢、這個呢種咁樣嘅大城市裏面咧，都係一個值得佢哋當時嘅中國嘅政府領導人所思考嘅問題嚟噶嘛。
嗯。咁我哋講到呢個計劃經濟，我哋之前都講到啦，即係中國政府佢要即係集合呢個資源喺自己身上，即係要攞多啲資源去發展重工業，所以有呢個計劃經濟都出現咗啦。計劃經濟出現同呢一個公私合營係咪有必然嘅關係嘅咧？
如果我哋回顧咧，一路出現過嘅社會主義國家啦，或者其他唔同種類嘅極權國家咧，咁我哋睇到咧就呢個係一個頗普遍嘅現象，但亦都唔係一個必然嘅現象。如果我哋去睇翻以蘇聯20年代嗰個情況咧，咁呢一種做法咧就好清楚啦，都係由一個國營逐步去合併一啲原有嘅私營。咁我哋如果大家聽過最清楚嘅故事咧，就可能係喺呢個27年以後。蘇聯嗰個農業集體化啦，咁、就通過政府嘅法令咧，去將一啲富有嘅農户啦，將佢哋嘅財產啦、田地啦、牲畜啦，全部就即係收歸國有啦，然之後進入一啲嘅集體嘅農業啦，或者係再分配啦，用咁嘅方法去做啦。咁呢個又即係頗普遍嘅做法嚟嘅。咁但係調轉頭去睇咧，意大利同德國呢類叫極權國家，佢哋唔係完全去咁做嘅，因為反而咧，佢哋就係做個方法咧，就同一啲大嘅資本家去合作啦。大家喺一個互利嘅方法上面去進行，就係政府定立某一啲指定嘅目標，然之後咧就由呢啲大型嘅企業咧去執行。咁咧就得到一個就話政府嗰個實際個參與可以少，但係咧又可以確保達到嗰種目的。咁有時要睇翻每一個國家嘅國情啦。咁我先前所講咧，就一路嘅如果在二十世紀進入社會主義的階段的國家普遍呢他們進入那個時候呢是個生產力是偏低的。那就達不到我們先前所說好像德國本身已經有一個強大的工業基礎他去做這些目標的時候呢那個手段就可以不一樣。
那中國的情況就不同了。中國當時來講的工業呢通常都是一些比較落後的工業。那還有呢在這個的國民黨撤退去呢個台灣之前呢已經將好大部分嘅所謂重工業啊有啲具比較大資本嘅一啲企業呢遷移到去台灣。咁有一啲有錢嘅所謂商家呢亦都將一部分嘅資金呢轉移到去台灣或者香港。咁嘅情況之下呢中國共產黨真係建國之後能夠控制嘅資金所謂極之有限，咁而且個工業咧就極之殘破啦，已經咁，所以要重新要建立佢自己嗰個重工業基礎，咁就估計咧係當時中共所能夠控制嗰個資源啊或者各種嘅能力都係有限嘅，所以佢行呢一步咧其實都幾痛苦嘅。